在前。
那我们用新的方式来读。
我们用回应的方式来读。
我读方式学，大家用方式学来回应。
我读方式，你读的方式。
如果你发现，请请你起立。
你的孩子来，请你回来。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也就是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信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信神。也是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圣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你见过亚伯拉罕吗？”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就躲藏，从店里出去了。这是神的话。
这是神的话，平台。
在上次的圣道，我已经提说了，就是说在记载那个在刑讯的时候被抓的女人，记载之后呢。第八章，让读第八章剩下的呢，我们可以分成两段。
今天我讲到的时候，讲到我哋一个上家人嘅事嘅，咁接下来咧，我哋会讲到大家边个嘅意见。
所以上次就讲到我们提到了上半段。
所以上一次嘅讲到我提到上半段。
今天我们来看下半段。
今天嚟睇下半段。
在上半段时候，耶稣宣告说他是世界上的光。
喺上半段嚟讲，耶稣话佢系世界上嘅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
所以这句话就引起了跟犹太人，也是与犹太人的长篇这个那个争论。
所以就引起了也是跟了犹太人的长篇争论。
可是在上半段的最后一句话呢，就是说有许多的人犹太人相信了他。
但在神殿里的时候，就说有很多人相信他。
今天我们开始下半段的时候，
今天我们开始下半段的时候，
耶稣是对那些相信他的犹太人说话。
你也对着他相信他的犹太人讲吗？
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你哋常常遵行我嘅道，就系我嘅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自由。
这句话再次引起了，耶稣和犹太人那边的反反复复的回答啊，一问答。
呢段话亦都系引起咗佢同犹太人反反复复嘅回答。
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呢，对我们的耳朵听起来好像很自然的一件事。
因为他讲一段话，我们听起来好自然咁。
因为门徒就是要听先生的话，然后是为了要明白真理。
因为门徒就是要听先生的话，然后可以明白真理。
可是对犹太人来说呢，耶稣所讲的最后一句话呢，却使他们很困惑。
但是只有他讲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就好困惑。
这个可以说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冒犯他们的一句话。
你可以话呢句说话可以系好冒犯佢哋。
等下我们会谈论为什么会这样。
我哋等一阵会再谈论点解佢哋会咁讲。
可是当我们开始说，我们有三方面来一起来看。
但开始讲有三方面来睇。
我们第一方面我们要说为什么耶稣认为这些门徒们他们需要知道真理。
第一件就话点解主耶稣认为呢啲门徒需要知道真理，
然后被释放得自由。
然后就被释放得自由。
看起来耶稣和犹太人他们对这个自由的观点有点出入。
睇嚟主耶稣同埋犹太人对呢啲观点有啲出入。
然后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看看就是犹太人他们向哪一位父亲。
第二点就话犹太人去向边个嘅父亲？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亲。
因为佢哋觉得佢哋亚伯拉罕嘅子孙，亚伯拉罕系佢嘅父亲。
可是耶稣却指出说，他们有另外一位父亲，因为他们试图想杀耶稣。
但主耶稣就话佢哋有另外一位父亲，让佢哋想试图杀耶稣。
第三之后就是说，耶稣宣告他的身份之后呢，犹太人认为那是一个亵渎神的话。
第三点就话，当主耶稣讲到佢身份嘅时候，嗰啲犹太人觉得佢系亵渎神，
所以他们要用石头打死耶稣。
所以佢哋用石头打死耶稣，
就是让我们看到他们心里的刚硬。
就睇到佢哋心里边嘅刚硬。
首先第一方面来看，就是得自由的这个需要。
第一点就系得自由嘅需要。
首先我们想要明白一下耶稣所说的遵守他的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首先要明白到耶稣话遵守佢嘅道究竟系咩意思。
之前在第五章第三十八节，就是约翰福音有一章三十八节，耶稣已经说了，就是耶稣责备这些犹太人。
而五章三十八节，主耶稣已经系责备呢啲嘅犹太人，
因为他们没有父的话存在心里，
因为没将父的话存在心里边。
结果呢，他们就不相信父所差遣来的那一位，
所以他们不相信父所差遣的那一位。
然后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第八章五十一节，耶稣再次的说。
在今日的经文的八章五十一节，主耶稣再讲：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所以我们中文翻译的都是一样，可是呢，在英文有分成 abide in His word 跟 keep His word， 同样中文翻译就是遵守他的道。
在中文翻译是一样的，但是英文呢就用个不同的字去讲呢句说话。
所以我们从刚才这两节经文就看到，就是我们遵守耶稣的道，就是相信父所差来的那一位。
如果真系神嘅道，我哋相信父所差来的那一位。
所以有关遵守他的道是永远不见死呢，我们等一下再谈论。
遵守你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呢个，我哋之后会再谈讲呢个说话。
那么我们要更深入来明白这个遵守他的道呢，我们可以看我们新这一节经文里面，就是刚才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去真是我的门徒，必晓得真理，然后去真理去使你们得自由。
在遵守我的道，你必须知道我的真理，真理也叫你得自由。
那在这句话里面呢，有哪一个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根线，把这三个成分，就是你们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就可以去把这三样事你连起来绑起来吗？
就是你相信可以是跟三个事，就是你真的来做话，是我的门徒， 在这个自由的相对来说，我们拿起来
第三句话是不是彼此的给一点阳光，让我们更加的明白？
第三句话呢，给一点阳光，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明白。
可能已经可以看到了，
可能已经看到了。
因为如果是一个真门徒的话呢，他不只是很严谨的遵守他老师的话，
如果一个真门徒他们很严谨去遵守他老师的话，
他也很喜悦老师的话，并且把他当作是真理。
如果他会好喜悦老师的话，并且将他当作是真理。
所以呢，我遵守他的话，不只是在外表上去遵循而已。
遵守他的话，本于刚刚很好听说，
而更进一步让这话语改变他的心，
以后更进一步用话语去改变他的心，
改变他的观点，
改变他的观点。
所以我们在《愿读者》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已经读过了，很多人都会背了。
而且一个很多人第一章第一节，很多人都读过，也都会背。
都会背吗？
会不会啊？
来，一起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就是让我们看另外一方面的，看到这个遵守他的道，就是遵守耶稣这个人。
刚才我跟你讲了，遵守你的道，就遵守耶稣这个人。
因为这个真理就是，这个道就是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一个人，就是耶稣。
这个道真理，真理就一个人，这个人就耶稣，
就是他释放我们，让我们得自由。
对，他释放我们，让我们得自由。
所以这样的初步的来探讨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简单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呢，里面实在是非常深奥。
在初步探讨的时候，只有这个一句话，其实相当深奥。
我们可以连来连去，串来串去，
我们可以连来连去，串来串去。
可是偏偏犹太人他们没有这样的看见，
但偏偏犹太人看
不
到，
他们只听到最后的一句话：“真理就使你们得自由。”
而且他们最后的句话：“真理使你们得自由。”
然后他们就不愿意接受，很拒绝他。
所以我的语言是把他们推之后，
他们确实看到了，就是说相信耶稣，就是让耶稣来释放他们得自由。
可是在他刚才听见我说的语言，只有说释放他们得自由。
可是他们没有觉得自己被捆绑，没有自由，
他们觉得被捆绑，
所以
没自由。
所以他们立刻的头一个反应，就是第一时间的反应，他们是觉得不需要得以自由。
这是第一个反应，就觉得他们需要得自由，
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奴仆，
他们从来都没做过奴仆。
事实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我们如果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就知道他们曾经在埃及当过奴仆四百多年。
然后睇到以色列嘅，然后知道佢曾经喺以色列喺埃及嗰度系做咗四百年嘅奴仆。
甚至在耶稣嘅时代，他们被罗马人辖制。
甚至喺耶稣嘅时代，佢哋被系罗马人所辖制。
所以很可能他们所指的并不是在政治上的被奴仆当做奴仆。
所以佢所指嘅可能唔系政治上嘅被当做奴仆。
他们所指的是他们的这个属灵的传承，就是亚当的后裔。
他们是所讲的是属灵的圣经，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是当列国都不愿意接受神的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乐意的接受，就是他们犹太人讲的。
当你讲这个律法的时候，只有犹太人会愿意。
可是他们却天天没有觉得他们是自己的奴仆。
在这里领养，你的这个是自己的奴仆。
所以他们想杀耶稣，
或者是想耶稣，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他们跟耶稣对这个自由的概念很不一样。
所以我才看他们跟耶稣讲的自由的概念很不一样。
他们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可是那不是真正的自由。
所以这个是自由，他们是真正的自由。
他们就好像人里的鸡一样，
好似好似人里边的鸡一样，
或者是猪圈里的猪一样，
或者系猪里边的鸡场里边的猪一样。
很快就要被宰杀了，
很快就要被宰杀。
唯有当这个主人把他们释放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的自由。
唯有主人将他们释放的时候，就是真正得到自由。
同样的，唯有当儿子让奴仆得到自由，奴仆才能够自由。
唯有你如果让奴仆得到自由，就是真正得到自由。
不然的话，奴仆永远都是奴仆。
所以，不能的话，奴仆永远都是奴仆。
他不会永远的住在家里。
他不会永远都住在家里边，
因为他不属于那个家。
因为他属于一个家。
他很可能很快就被卖给另外一个家，
他可能很快就卖给另外一个家。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快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目前自己的情况。
所以这个情况很快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目前的情况。
当别人指出我们需要从某种罪得到释放的时候，
当别人指出我们从某种罪需要得到释放的时候，
我们很快的就回应说我们是个好的基督徒。
我们很快的回应说我们是个好的基督徒。
我们没有被罪所奴役。
我们没有被罪所奴役。
可能别人不能够指出我们的罪。
或者别人没有指出我们的罪。
可是如果你是真门徒的话，
如果你是真门徒的话，
你要住在神的话语里面，遵守神的话语。
你要住在神的话语当中，遵守神的话语，
不是活在罪里面，
你还是活在罪里面。
你要让真理的话来释放你，让你得到自由。
你要用真理的话释放你，让你得到真自由。
所以我的对你的一个忠告，
所以我对你的忠告，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罪的话，
你会觉得没罪的话，
或者是你做了什么去祷告说你说神啊，我要认罪罪啊，我没有什么罪啊。
如果你从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神啊，我没罪，我有没有罪啊？
那你去祷告求圣灵指出你要认哪一项罪。
咁你就要祷告求神去指出，你有啲咩嘅罪，
让你认罪悔改，
让你认罪悔改。
所以我相信圣灵一定会，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相信圣灵一定会让你失望。
我很喜欢的一个比喻，从很久很久我就喜欢用这个比喻。
啊，好中意呢个比喻，好鬼好耐之前已经用呢个比喻。
可能你也听过了。
我早前都听过。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不过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
就是一个小姑娘呢，她在乡村里就是让奶奶把她养大。
系一个小姑娘喺乡村里边由奶奶养大。
这个奶奶呢就很成功的灌输在这个小姑娘的思想里面呢，就是说，凡是用口红的女孩子都是坏女孩。
咁個奶奶就好成功喺呢個小女孩嘅身上嘅淨係成功嘅女仔都係唔係好女仔。
所以這個小姑娘有一天終於長大了。
這個小姑娘有一天終於長大了。
她就在同事裡面去上班。
哎呀，在城裏面上班。哎呀，大家
嘅同事都是涂口紅的。
哎呀，大家好啦，啲同事全部都係成功嘅。
難道他們都是壞女孩嗎？
唔通佢哋全部都係壞女孩咩？
那他應該怎麼辦啊？
咁應該點樣做呢？
他必須要知道真理。
可是这一次的真理，
真理就是说，涂口红就是真理，是坏女孩。
真理就是说，神哥并不代表是坏女孩。
所以他必须要从这个错误的观念里面得到释放。
他必须要从这个错误的观念当中得到释放。
他必须要知道真理。
他必须要知道真理。
同样的，我们许多人都还是活在这个谎言，或者是不合乎圣经的这些观念里面被捆绑着。
其實我哋好多人都會喺呢啲觀念或者係唔係真理真理嘅生活當中被捆綁。
比如說我們華人的一些習慣啦，入土為安。
我哋譬如好似啲華人一啲嘅講法，又係入土為安。
我就是隨便的選幾個。
我都係隨便講講講幾個。
他只是說人死了七天之後會回到家裡來。
人死了之後都要回翻翻家裏邊。
還有許許多多不合乎聖經的這些觀念。
我们很多不合乎圣经的观念，
我们还是被捆绑着。
我们是被捆绑着。
可能我们自己没有觉悟到。
我真的没有没觉悟到。
所以我们必须让周围的人帮我们提醒我们。
我们必须用周围的人帮我们同提醒我们。
让我们可以被释放。
让我们可以得到释放。
我们是今天的亚伯拉罕的子孙。
我们今日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我们都称作基督徒，
是我的亲属，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还是需要被释放。
我们应该被释放，应该要被释放的。
我们不像那些犹太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不需要被释放。
我们没需要犹太人那个，我们还被不需要被释放。
我们再看第二方面，就是有媳妇必有妻子。
在第二方面就是有妻子必有妻子。
在第八章第三十八节，耶稣对犹太人说这样的一句话。
在第三章三十八节，耶稣同犹太人讲：
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听见的。
所以耶稣立刻就与这些犹太人划清了界限。
所以耶稣这个同一点，他们有新的关系，
他们有不同的不同的父亲，
这个不同的父亲。
之前犹太人宣告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之前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可是他当他们自己要杀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否认了他们这个宣告。
可是你就看耶稣的时候，他们否认了这个宣告，
即便他们坚持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即使他们坚持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事实上他们的父亲就是魔鬼。
记载这个事情是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
因为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
他在他里面并没有真理，
他里面当中还没真理，
因为他是谎言的布，
因为他是谎言的布，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被提醒，他就想起在伊甸园的那一幕，
所以被提醒在伊甸园的那一幕，
即便神已经告诉了亚当那个真理，就是在创世纪二章的细节，
在创世纪二章的细节，因为只是神讲的，神亚当讲的这个真理，
也就是说，分别在世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对呀，即使真的想要吃神的果子，也不好喝，不能喝。
就魔鬼，魔鬼欺骗了夏娃，在第三章第四节说：“你们不一定死。”
但系呢个真正嘅事实，魔鬼系欺骗咗夏娃，话你哋你们吓得一定死。
所以当亚当夏娃他们确实吃那个果子，因为他们听魔鬼的话，那魔鬼岂不是杀人的吗？
当夏阿当夏娃听到嘅时候，佢哋的确系食咗个果子嘅，但魔鬼系咪杀人嘅？
在同样的，当这些犹太人他们给比拉多施压力，要把耶稣定死之下。
当犹太人被比拉多施压力要钉死耶稣喺十字架的时候，
虽然他们没有亲手杀耶稣，他们也是杀人犯。
当虽然佢话佢冇系，佢哋冇亲手杀耶稣，但佢都系杀人犯。
当魔鬼告诉夏娃说，
当魔鬼告诉夏娃，
他必定死，
他必定死，
他就是在施加谎言来背叛违背这个神的真理。
他系在做真理，佢哋做神的真理。
同样的，当耶稣他被犹太人他们那个公会审问的时候，
同样当耶稣被犹太人的公会审问的时候，
这些犹太人他们也是在制造一些讥讽的话来针对耶稣，要掩盖耶稣的真理。
犹太人当时都系做咗啲谎言去敌对耶稣，
所以耶稣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其实有其父必有其子。
当我们想到有关这个谎言的时候，
当我们对这个谎言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给它更广泛的定义。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更广泛的定义。
我们谎言常常被定义为就是不符合事实的事。
谎言其实会被定义为是不符合事实的事。
当然是也含盖了所有的虚假。
当然也包含盖了所有的虚假。
里面当然也包括当别人没有做这个事，你就是那个诬告他说是他做的。
当然了，我没做这件事，我没过去来解决。
或者是我们做假见证。
啊，这个是假见证。
这就是犹太人在对耶稣所做的。
在犹太人对耶稣所做的。
也是我们常常对别人所做的。
也是我们常常对别人所做的。
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站在真理上面。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没站在真理上面。
我们就成了杀人犯。
我们成了杀人犯。
然后另外呢，耶稣也强调说，这些犹太人他们所说的就是他们的父魔鬼的意愿。
当然，犹太人所讲的是所说的都是魔鬼的意愿。
即便他们宣告说他们是亚当的子孙，他只甚至说他们是神的儿子。
这只是个来自亚伯拉罕的子孙，那甚至都是他们神的儿子。
那么在这样子一句八章三十九节也是这样说。
而且我刚刚把圣经的来自是什么？
你们若是亚当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们认为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会是什么呢？
你们认为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是什么呢？
甚至好几处都降记在说，亚伯拉罕信神，所以继续算为他的义。
而且这里边还给点什么？亚伯拉罕信神，所以称他为义。
所以亚伯拉罕被认为是所有信徒的父亲。
所以亚伯拉罕被认为所有信徒的父亲。
甚至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只有信徒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但是信徒的子孙，他又把所有的信徒是还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然后在下面呢，是八章四十二节的上半节，耶稣也在提醒他们。
好，下边就是八章是什么意思？
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
如果个神系你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
在第八章四十四节，耶稣更加强调。
好，八章第四十节更加是强调。
就是信神的不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信神的不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换句话说，他们不听神，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语言。
但是我们聆听神的这种语言的神的语言，
神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呢？
神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呢？
我们今天有这个 Google Translate 来帮你翻译，
你都有谷歌的翻译来帮你翻译，
所以你很容易就能够明白你一种语言，
所以很容易明白你一种的语言。
你甚至可以把你手机那个用那个照相手机的照相机来看那个字，然后第一个就帮你翻译过来。
我觉得可以用手机的摄像机来看这个字，然后这个字翻译过来。
或者是你是翻译员，你要把外地做生意，你可以雇一个翻译员帮你翻译。
我觉得我们做翻译可以雇一个翻译员来帮你做翻译。
因为如果你不懂不明白某种语言呢，那这个信息对你就完全发不上关系。
因为你是某种的语言，你跟所有的信息的人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提到神的语言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讲的神的语言是很不一样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你翻译，
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你翻译，
你必须要从神真的才能够听得懂神的话。
因为从神的声，听得懂就能听得懂的话，
不是听得懂，也是包含在里面，在听得懂里面有包含在遵守他的话。
你当时只系听懂，仲要喺心里边包含系听得住佢，系听得佢嘅话。
所以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不是在约翰一书里面呢，我们就列他在里面就列出好几个，好几个，就是从神而生的人的那个特质。
在约翰一书里边就好讲到都系而家系经历神嘅心里边嘅各种各样嘅特征。
比如说每一位从神生的啊，就不会持续犯罪。
第一句话系真诚嘅话，你想要经历神嘅人就唔会犯罪，唔会继续犯罪。
每一位从神生的呢，他就会行行公义。
喺心里边已经行行公义。
每一位从神生的呢，就有爱心，
就真系有爱心。
每一位从神生的呢，他就会信耶稣是基督。
同埋喺每一位心里边，你觉得系信耶稣系基督。
每一位从神生的呢，他就得胜这个世界，
所以得胜这个世界。
所以，用短短的约翰一书就已经有这几个几样的列出来，从神生而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喺约翰一书里面，短短几句真系深入咁讲明系列咗出来。
所以问题现在是谁是你的父亲？
问题系谁？边个系你的父亲？
你是从神生的呢，还是从魔鬼生的？
我真系从神生的，又系从魔鬼生的。
你绝对不能说你是从神生的，可是你所做的就是魔鬼所做的事。
你都没有从神生的，但系做魔鬼做的事。
你也绝对不能说你是从神生的，可是你没有去做从神生的应该做的事。
我永远要从神生的里边做，你又没去做从神生的里应该做的事。
当你是当你从神生的话，
当你从神生的话，你就很自然的去行去做这些事，你就很自然的很听这个事，
即便你做出来就是很手眼，
不听你做，手就很难受。
至少你很喜悦这些事，
会觉得很喜悦这些事，
然后你就会踏出第一步来做这些事，
然后你就踏出第一步去做这些事。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方面，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
第三方面是什么？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
所以在这个长篇的谈论之后呢，在最结束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
在这个长篇讨论之后的这些主题，我都讲了这个事了。
就是当犹太人他们指控耶稣说他是魔鬼，
当犹太人听了，耶稣还很魔鬼，
耶稣就回应，
耶稣的回应。
可是犹太人再次又误会了。
犹太人再一次的误会，
就是在第八章的五十一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我大家唔得一句佢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那他们的回应是。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咁就回应就话：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他们误会了耶稣这里所说的死。
他们误会了耶稣所讲的死。
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就是第二次的死。
耶稣在这里所讲的第二次的死，
就是说第二次的死，凡遵守他道人永远不会见到。
第二次就是神仙走去的道的人都是永远不会见到。
没错，亚伯拉罕和众先知都死了。
没错，亚伯拉罕和众先知都死了。
可那是第一次的死，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第一次的死。
那在第二次的死，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死。
历世历代人都经历第一次的死，除了圣经所讲的两个人以外。
历代历代的人都要经历第一次的死，除了圣经所讲的两个人。
相反的，当耶稣在荣耀降临的时候，
生长的根也是稳于在门的时候，
那这些所有已经死了的人，他们将来复活，
那些所有死的人真的是
将来被审判，
真的被审判。
所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这样说，
所以我才写了在十一章的八节怎么样？
我有感谢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在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
我有感谢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粪就在烧在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事。
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要经历第一次的事，人人都有一次。
用这个来讲，每个人都经历第一次的死，人人都有一死。
只有一些人，他们要面对第二次的死。
只有一些人是面对第二次的死。
那按照启示录的这句话呢，就是说得胜的，那他们就永远不会见到第二次的死。
按照启示录一句话的话，如果得胜的，他就永远见到第二次的死。
因为他们所他们的份，他们的产业，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永恒的生命。
所以，这个产业和产业在新天新地里面永恒的产业。
所以我们之前已经思考了真所神的道这句话。
我们之前呢，思考讲了真好，思考讲一个是吧？
真所神的道人，就是那些得份的人。
真所神的道人，就是得份的人。
他们将不会尝到，将不会看到，将不会体验到第二次的死。
他们都能想到、看到或者体验到第二次的死。
那么按照启示录来讲，这些得胜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按照启示录来讲，这些第二次、这些得胜的人是什么
人？这些人当他们面对压力的时候，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面对逆恶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妥协的。
这些人在面对一定的压力、逼迫、压力的时候，他们不会妥协的。
相反的，他们击倒这些试探。
他们如何接受这个试探？
就是他们遵守神的道，
是遵守的遵行神的道，
或者是他们在信心里站立的稳，信心一点都不妥协。
他们在信心的地方呢，不然在信心的地方没有妥协的。
无论这个妥协是死亡呢，是失业呢，还是被病毒感染，
我们在妥协派被病毒感染。
所以我们就想起耶稣怎样的击倒魔鬼的试探。
他们才在主耶稣怎样去击倒魔鬼的试探。
当时他们耶稣进食四十昼夜，然后他肚子很饿。
当时主耶稣耶稣是三十四十日他很饿。
按照马太福音第四章说，那时候魔鬼就来叫他把石头变成面包。
按照当时来讲，魔鬼就将石头将石头变成面包。
可是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耶稣说的话，经上记着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然后魔鬼把他带到圣殿的那个屋顶上去，
然后魔鬼正在圣殿的屋顶上头，
叫他跳下来，用绳保护他。
这个出来了，那个绳子保护他。
可是耶稣回答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但耶稣呢，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最后，魔鬼要给他世界的所有的国度、所有的荣华富贵。
然后，魔鬼又给了他同主耶稣讲：“我给你所有的国度、所有的富贵。”
要耶稣愿意服服敬拜魔鬼。
因为主耶稣愿意服服敬拜魔鬼。
可是耶稣回答说：“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
但耶稣啊，因为经上记着是当代人的神，当然是神他。
所以耶稣就给我们一个模典范，就是他怎么样的用神的话语，不妥协神的话语来打败，就来面对这些试探。
所以耶稣给我这个典范，就是用神的话语去击败魔鬼的试探。
问题是，你和我都是血肉之躯。
但门徒为什么在这里吃亏？
从这一方面来说呢，我们对神的话语不是很认识、很熟练。
而且你们讲，我们对神的话语不是很熟练，没有认识。
有时候我们读不明白，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应用。
为什么读不明白？用什么认识？怎么应用？
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祷告的。
所以，我们需要祷告的，
不断的祷告，让神的话语，让圣灵光照你。
不停的祷告，让圣灵光照你，
让你热爱神的话语，
你越来神的话语，
帮助你渐渐的明白，
当你渐渐的明白，
然后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应用。
当你是一个小人，就怎么会应用？
我知道我很早以前，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是读到还是听到一个传道人这样讲的比喻。
当我刚信主的时候，你就会读到或者听到这个传道人怎么讲，
就是当你要面对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征战的时候，
当你面对属灵上这个征战的时候，
你必须要带着家伙去打仗，
你必须要带着一个家伙去打仗。
然后我只要帮助你，我只要帮助你，
你还没给你帮助你，
然后打开你的装兵器、装家伙的那个屋子，
然后他就说：“当你打开你装兵器的，你
打开这个门的时候，里面是空空如也。
你说当你要打开门的时候，有点担心的，
因为你就算是基督徒，可是里面就没有存着神的话语。
所以你的心灵还是在回答你心里边生活中还是
怎么
来？
怎么去打仗？
我怎么去打仗？
那你就等死了，
你就等死了。
然后从第二方面来讲，
我等一下你来讲，
就像我们。”知道了神的话语，
是从我的基督上
来。我们对神的话语很熟稔，
而且是从对神的话语很熟稔。
可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时候，
面对压力的时候，
面对试探的时候，
面对试探的时候，
你可能妥协，
有可能妥协，
你可能放弃，
有可能放弃，
你可能忽略，
有可能忽略。
那怎么办呢？
我怎么走呢？
你就放弃了，
你就放弃了。
可是，在这个时候，耶稣的代求就应过了。
然后改成了这个
代求，
代求的工作了。
耶稣在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在那边为我们代求。
所以这个小子的要经历他的代求。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是啊，是啊，请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让他们的惩罚归到我吧。
然后这个惩罚归到我吧。
因为我正在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他们付出了代价，
所以我们在十字架上都永远会得付这个代价。
那时候我们只有紧紧地抓住我们的救主，
我们赶紧想只要紧紧地抓住这个代价。
如果你体会到这一幕，
你会抬头看吗？
你会非常的心痛忏悔，
你会非常的心痛忏悔，
然后你就凭着信心再次的相信他，再次带领。
因为这个很多声音在这个声音还有在这个了，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耶稣所谓的凡遵守我的道的人，他就永远不见死。
因为在主耶稣所讲的凡遵守我的道的人，这个永远不见死。
他的死已经让我们从第二次的死释放了，
他的死已经让我们在第二次的死里面得到释放。
问题是我们今天的情况之下，在这个瘟疫的情况之下的很多人却是天天很怕第一次的死，不怕第二次的死。
还是在那个情况下，我们抬头，很多人都还怕第一次的死，更怕第二次的死。
我最近，特别是这个礼拜，我很纠结这件事。
而且还在自己本身，特别是这个礼拜，我非常系感到呢件的事情。
好像说这个。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所以目前所面对的这个瘟疫的混乱，我们信仰说不上什么功效。
为什么我们讲我们的信仰，我们讲基督徒，所以目前的情况，我们的信主总结那个的功效，
好像就是瘟疫跟我们信仰是隔开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为什么目前我们的信仰是隔开的，没关系的？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信仰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我们世界的事情，面对我们周围的事情，
你的这个信仰能够帮助我们，还面对我们身边的事情，面对外在的事情，
那这个信仰我不如不要。
什么的信仰我不如不要，
是不是这样？
看没看到？
所以我在感觉到这点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学签。写封信给教会的弟兄姐妹。
因为咱们有一些弟兄想要去推动他们去三折封信的教会。
可能你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看到了。
嗯，当中还有哪些人参加了？
首先，我们必须要确认，如果没有神的允许，没有任何一个病毒可以感染到我们。
才病毒确认，如果没有神的允许的话，还所有的病毒都不感染到我们。
为什么有些人被感染，有些人没有被感染？
因为有些人被感染，有些人没被感染。
一个在江西，我在武汉，有些人被感染，有些人没被感染。
甚至还武汉 人的感应，
这是神的允许，不会发生。
如果不是神的允许，是不会发生的。
那么第二呢？神需要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需要吸引我们来寻求他。
神在这种情况下，吸引我们去寻求他。
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这首歌一样，神啊，我们呼求你。
好似头先我所唱到嗰首歌，神啊，我哋呼求你。
我们不是孤儿，
我哋唔系孤儿，
我们是有天赋的，
我哋有天赋的，
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
我哋属于神的子民。
那我们在面对困惑、面对惧怕、恐惧的时候，我们是呼求谁呢？
我哋当我哋困难、恐惧嘅时候，我哋要呼求边个咧？
那你说，那我呼求神，难道是？保证我不会被感染吗？
咁你话，如果呼求神，你真你可以保证我唔会被到感染吗？
那第三方面告诉我们，我写的第三点告诉我们，
我讲，我写的第三点话俾我哋听，
就是，即便神让你被感染上，
即使神让你被感染上，
末了我还是站立得住。
末了仍然系站立得住。
如果说这个瘟疫就是世界的末日的话，
如果这个瘟疫在世界的末日的话，
就好像科幻电影、科幻小说所说的，
所以就是波兰电影、波兰就是怎么样，
全球都会感染上了，
全球都被感染上了。
我们还是属于神的，
我们仍然属于神的。
我们的继续主活着，
我们的继续主，
我们也和太阳活着，
我们仍然在同。
反正人人都有一死，
反正人都有一死。
我们所得到的保证就是，我们永远不会见第二次的死。
我们的保证是我们永远都不会见到第二次的死，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这就是我们的确信，
这就是我们的确信。
可是这个犹太人回到这个经文里面，犹太人天天认为亚伯拉罕和先知比耶稣还大，
但天天因为犹太人认为亚伯拉罕和先知比耶稣更大。
所以如果你对你的救世主活着这件事你不大确定的话，
如果对你的救世主活着这件事不太确定的话，
第八章五十六节耶稣对亚伯拉罕这样说，
那这样的是耶稣对
你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你看见了就快乐。
所以你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就看见你就快乐。
那第八章五十八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亚伯拉罕有了我。
我告诉你们，告诉他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亚伯拉罕有了我。
所以，如果亚伯拉罕和先知们都被死亡所征服了，
如果亚伯拉罕和先知们都被死亡所征服，
耶稣说，我来就是要打倒征服死亡，
我来就要打倒征服死亡，
所以亚伯拉罕才能够看着我的日子而欢喜快乐。
所以亚伯拉罕先知看见我的日子，可以欢喜快乐。
因为当弥赛亚到来的时候，
当弥赛亚到来的时候，
基督到来的时候，
基督到来的时候，
神的救恩就已经到达了，
神的救恩已经到达了。
在耶稣他继续告诉犹太人，
所以耶稣继续告诉犹太人，
他远远超过亚伯拉罕，
他远远超过亚伯拉罕，
因为亚伯拉罕死了，
因为亚伯拉罕死了，
我是。耶稣说：“我是 I am。”
I am。
这意味着什么呢？
等你们怎么样？
这个就是第八节，就是三章第八节所说的。
第八节是三章第八节的吗？
就是这一位所有经历在永远都是一样的。
我话说，我今日一直对人面是一样的。
瘟疫来来去去，
瘟疫来来去去，
战争来来去去，
战争来来去去，
地震来来去去，
地震来来去去。
我的救世主仍然活着，
我的救世主仍然活着。
末了他要站立不住，
末了他要站立不住。
所以犹太人的反应就是要用石头打死耶稣。
所以犹太人的反应就是石头打死了。
你呢？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你是不是要紧紧地抓住这一位救主？
所以你要紧紧地捉住这位救主，
因为他是你的唯一的盼望。
因为他是唯一的盼望，
唯一的拯救，
唯一的拯救，
除他别无他道，
除他别无他道。
所以在结论的时候，我们这段经文的关键词就是遵守他的道。
我们的结论，我们这段经文最关键的是遵守他的道，
遵守他的道。能够释放我们得到自由，
释放一个道理，释放得自由，
从罪的捆绑中得到释放，
从罪的捆绑中得到释放，
遵守他的道，让我们永远不见死，
遵守他的道，让我们永远不见死。
那遵守他的道听起来好像是我必须要很熟练、很能干、很 咬紧牙关，很努力。
这个走起来，哎，好熟练，好能干，所以咬紧牙关。
好消息告诉我们，
好消息告诉我们，
那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
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
因为这个道已经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与真理。
因为这个道已经成为生命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与真理，
它就在我们当中，
就在我们当中。
那我们转眼仰望它，
用我们的眼仰望它，
品尝它的美好，
品尝它的美好。
我想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你让我们遵守你的道。
感谢你让我们去遵守你的道。
我们才有希望。
我的心有希望。
可是遵守你的道并不完全靠我们。
在遵守你的道并不完全靠近我们。
因为你的灵就在我们心里面。
因为你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
你帮助我们。
你帮助我们。
我们的救主也在天上为我们代求。
我们的救主也在天上为我们代求。
让我们紧紧的凭着信心跟随他。
我哋唔单止紧紧嘅凭着我哋嘅信心，
请提升我们祷告，
请提升我哋嘅祷告。
阿门，
阿门。